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20啊，2022年啊，我们已经来到了啊12月的最后2周啊。今天的读经内容是第50周的分享。那我们在这一周跟未来的2周啊，我们会来分享启示录啊，分3次来分享这个启示录。今天的内容呢？啊，是启示录的1到3章啊，那未来的2周就会啊内容多一点。所以，当我们来了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每一本书卷啊，每一本书信都有它的写作背景。那么，启示录的写作背景呢，先是有罗马皇帝尼禄的迫害，那么这是在主后64到70年。后来有这个啊，窦敏先啊，罗马皇帝窦敏先呢，更大范围的逼迫啊，这是第一个逼迫呢，从罗马政府来的。另外一个逼迫的来源呢，是当地啊有势力的犹太人教派。所以呢，在启示录的背景之下啊，面对亚细亚的这7个教会。这本书的读者就是面临大逼迫时代的信徒，同样的呢，也是对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面对各种的挑战、试探、诱惑，那我们如何能够啊，从启示录的学习呢？啊，给我们一个教导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呢，在时间线的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在主后啊30年啊，主后30年就是公元30年，就是30年以后呢，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在这段期间啊，也是保罗信主啊，保罗信主。那么后来保罗的3次旅行布道呢，就是在。公元的40几年到50几年这当中，10几年的时间来完成的。后来这个彼得、保罗呢，是在60年以后啊，60年以后接近主后70年的时候殉道。那么在公元70年，也就是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啊，圣殿被毁。那后来到了这个。主后的90几年呢、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对这个罗马政府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尼禄皇帝是在公元50几年到60几年做皇帝请稍等一下。好，所以我们啊对这个时间线有一个了解。那根据这个教会的传统呢，他就说到在70年的时候，就是圣殿被毁之前，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呢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来到了亚细亚，来到亚细亚。那个时候呢，约翰呢是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啊，就是在以弗所教会牧会。他的这个晚年呢，也大半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但后来这个窦米先将他放逐到拔摩海岛。啊，在矿石厂做苦工，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主后95年。所以你看右边这一张图，就是拔摩岛的海岛的这个地形图啊。那它有一个港口，那么在港口的南方呢，就是相传这个约翰啊，在这个地方得着启示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相传这个。 约翰获得启示的山洞呢，在这个山上的半山腰啊。那么现在盖有一间呢东正教的修道院啊，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去到拔摩岛啊，可以去这个修道院看。那修道院的入口呢是在右边这个地方啊，这边有一个山洞。好，那个这个就是启示，约翰受启示这个修道院的入口啊，在入口的地方呢。啊，就有一个这个图像哈，有个图画，因为你看到这一座东正教的教堂呢，就盖在这个啊大石头上面。那如果从修道院的山上呢，是可以看见拔摩岛中央的这个港口。好，所以我们对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了解以后呢，我们再来思考启示录写作的主题跟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它有两个逼迫的来源，一个呢是啊，一个呢是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有势力的犹太教哈，犹太教。所以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三节一开始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哈，日期近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期近了。所以读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了解书上所记载的预言，而且又遵守的人呢，就是有福。所以对那些受逼迫的人，就说要来遵守啊，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话语。那么，所以启示录呢，在一开始的第一章跟最后一章都有这一句话啊。所以一章三节告诉你，读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去遵守，是做有福的人。22章7节就是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啊，记载了对7个教会的劝勉。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是同样在教导我们啊。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理解以后呢，我们就是要来遵守圣经啊，圣经上的话语。这就是啊，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一个的主要目的。那么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最后啊，神的胜利，神的名得荣耀嘛，哈。所以在17章14节，他讲到说，他们与羔羊征战，哈，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属撒旦魔鬼的这一方，跟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连着同羔羊的啊在一起的这些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启示录的最后就是说到啊，22章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降临，要来恢复呢神原先创造的一个美意。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那么也就是说，所有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来到了启示录呢，是全部被应验，也是为人类历史做了一个终结。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圣经学习到的一个观点哈，人类历史啊是一条直线，是一条线性的一个表示哈，从开始啊开创造开始，一直到这个啊新天新地的来临。是一条线的这样子表述，不是一个那历史，不是一个像轮子一样的啊一种循环的表示。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呢，我们看见一开始人类历史的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么后来因为人犯罪，这个天地神的造的这个世界被破坏了。所以来到启示录，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神最后得胜的时候，也就是神所造的天地要恢复成为美好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从开始到结束呢，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所以呢，在启示录就会讲到，在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同在。那么当人犯罪以后，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然后就透过这个以色列人来彰显一个圣洁的神如何与不圣洁的以色列人同在。到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就是21章的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预言实现了，就是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以马内利的观念呢、这个名词是从旧约圣经贯穿到新约圣经。在旧约，神应许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在新约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出生，应验了神要与人同在。然后呢，到了启示录最后，耶稣基督最后的得胜，要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所有的哀哭都被抹去，眼泪都被擦掉，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曾读全本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的咒诅被挪开，最后我们是看见神创造天地的美善目的完成了。神一切救赎计划大功告成，神得着了一批能够荣耀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在信耶稣得救这个救恩呢，只看成是个人信的上面呢，那这种看法是比较狭隘的。所以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神设立救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神原先的创造。那么，一方面恢复神原先造的天地，另一方面呢，也是恢复神原先造人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就是那种有美德的新生命。就是最后呢，是要来得到一批能够荣耀神的子民。所以在启示录最后的结语最后的结语，耶稣重生，分别写在22章的第7节跟22章的20节。他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作者就回应：“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心声，就像约翰一样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这是我们普世基督徒的一个共同心愿。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最后的提醒，我们得着救恩我们得着救恩不仅是一个祝福，而是呢，为了要让神的名得荣耀。好，这就是启示录呢写作的一个主题跟目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人类历史是一条线性的历史，从创造到最后新天新地的降临。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可以把创世纪跟启示录呢做一个比较。所以在创世纪呢是乐园丧失，那么启示录呢是乐园复得。在创世纪呢，是人被神所驱逐到了启示录呢，是人与神永远同居，是从咒诅到祝福，从失败到得胜，从天地的造成到天地的重造，从日月放光到不需要日月神本身就是光，从第一次的哭泣到了启示录说再没有眼泪。从创世纪呢，就说神把这个生命树隐藏起来，巨见生命树。到了启示录呢，是这个生命树的再生生命的河水流出来。 好，这就是我们对全本圣经应该有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在读启示录呢，会读到一些神学观点哈。第一个呢，我们读到神论啊，神论在这启示录的22章经文里面呢，会强调神是创造者，神也是保护者啊，保护者，神也是审判者。那我们会读到基督论啊，就是说基督的名啊，分别有主、神的儿子、羔羊、大卫的根、明亮的心啊，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个基督呢，是首先的、末后的，是成就救恩者，是审判的主。啊，会谈到圣灵论。我们看到启示录有四大意象，每一个意象呢，就是约翰从圣灵领受意象，所以这里面在关于圣灵论的地方呢，会讲到一个赐意象的灵，是一个教导的灵，一个见证主的灵。然后我们会谈到末世论，讲到末世的这些预言以及救恩论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呢，可以看见有这几种的神学论点。那么在神学重点上面呢，我们用对比的方式啊，我们来观察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哪些重点呢？第一个，他说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呢，必然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当中就看见这个征战啊，战争是在发生的。第二呢，他讲到不管这个战争如何进行。他说：“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呢，基督是掌管末世事件的主，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所有预言的灾难当中，好像看不到苦难有尽头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就非常的重要，要知道。”神是耶稣基督，是掌管末世掌权的主。最后来讲到说，基督必要再来得胜，神的国要降临，然后历史在神的手中天上的权柄要胜过地上的权柄，世间的邪恶终究如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必败无疑哈。然后呢，讲到说教会得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我们会观察到有这些神学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的内容是什么？启示录的内容，它在叙述三件事情，就是写在1章19节。1章19节呢？就是耶稣基督呢启示这个约翰，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在讲三件事情：约翰所看见的，约翰当时那个社会的事情，就是关于七教会的事情，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好，所以神，所以所看见的事情呢，就是1章9节到20节，约翰在拔摩岛上所看见人子的异象，这也是第一个异象。现在的事呢，就是从2章1节到3章22节，就是约翰受启示，写给七教会的七封信。那至于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将来一定这些预言会应验的。就是从第4章的1节一直到22章的第5节所看见各个意象，这个时候是在讲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跟第四个意象的记载因为第一个意象就是看见人子的意象。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启示录从第1章到22章的内容架构。所以第一章讲到人子。向约翰启示就看见的事情。然后呢，第二章、第三章是讲现在的事，就是关于七教会的七封书信。再来，从第4章到22章的第5节讲到的是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第4章、第5章讲宝座，第6章、7章讲七印，8到11章讲七号。 然后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插入了这个龙与兽的这一段话。15到16章是讲七碗，然后再来是一个插曲，插入讲巴比伦的事情。然后19章、20章呢，就是主再来跟千禧年。那最后呢，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22章经文的内容。那启示录记载三件事情，以及四个意象啊，四个意象。所以第一个意象呢，就在1章10节啊，1章10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然后就看见人子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呢，是在4章2节。第三个意象呢，是在17章的第三节；第四个意象呢，是21章的第十节。好，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分享关于启示录呢，你就说我知道启示录的架构就是在谈三件事情约翰看见的事情，论到现在的事情，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而且启示录呢，讲了四个意象，所以你就记得。启示录是三件事情，四个意象啊，这样子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括。所以在启示录的内容记载四个意象，都是用这句话开始。约翰被圣灵感动，所以在1章10节，约翰被圣灵感动，看见人子的意象，就写下了给七教会的信息。4章2节。约翰被圣灵感动，神指示他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审判和灾难，七印、七号与七碗。17章第3节，第三个意象，约翰被圣灵感动，得到神预告仇敌的结局，大淫妇巴比伦城，魔鬼被歼灭，以基督得胜。然后21章的第10节，就是第十个意象。约翰被圣灵感动，看见神预告最后的结局，就是新父、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完成。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了解启示录的一个内容。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可能都已经读过了启示录那读启示录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以及这个神学家或者是注释书在讨论当中的一些争议，所以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困难呢？那这些读启示录的困难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一个呢，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一个线性的年代次序来理解，也就是说先前的事情先发生，后来的事情后发生。所以，我们人是很习惯的。我们在读东西的时候呢，都是会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里面去理解这件事情，去理解我们所读到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线性的年代次序来了解启示录呢，第一个我们就理解这本书是对当时受逼迫的读者。写给他们的，所以对他们有一定的意义和相当的这个安慰。那这个审判，因此在这本书卷里面的审判，就是说当时第一世纪的这个读者读到这个将来的审判呢，他不会想到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会想到的这个审判呢，是对当时的强权罗马政府，就是对当时的人呢。他在读的时候呢，他所理解的这个审判的观念是这样。可是呢，我们今天在理解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有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把这个事情呢，这很多的这些预言的经文呢，放在这一条时间线里面呢，做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我们会碰到这个困难的。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些经文的意思呢？那这些经文出现很多的象征性的用词，还有数字。那有些象征性用词呢，是容易理解的，这就没有什么争议。像火湖、白色大宝座这些就没有争议的。那有些象征性用词在经文当中是附带解释的， 所以呢，比如说他讲到七星、七座灯台跟龙，好，1章20节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龙就是撒旦，红龙就是撒旦，在后面会讲。所以出现这些象征性的名词，后面有经文来补充解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些用词是代表什么。但是呢，也有一些象征性的用词是隐晦不明的，是不容易明白的啊。就像说得胜的就要得白石，那还有两位见证人啊，这个我们就不容易理解说这个白石代表什么，两位见证人代表的是哪两位见证人？所以这里面这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读整本启示录有22章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必然会遇到经文读不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现象。但是不要气馁啊，不要放弃。我们读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眼睛放在经文的大框架里面去了解，从整体入手。然后我们再来处理细节。我们先看整段经文要呈现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从那个主题去了解啊经文的细节内容。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啊比较清楚的去掌握我们能够知道的部分。那我们在处理经文的时候有一般原则跟特殊状况，所以呢，我们就要先把一般原则放进来思考启示录。那有些地方呢，采用特殊状况来处理，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一周跟未来的2周，我们要分享启示录的时候呢，那我是会从主题跟发展的方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有些细节，有些难解的经文呢，我在这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呢，来引经据典哈，来跟大家讲得清楚明白哈。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一次有3次的这个启示录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掌握一个大方向，就好像我所告诉你的启示录的内容就在讲3件事情，4个意象啊，你就知道哦，启示录讲哪3件事情。约翰看见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在讲哪4个意象啊？第一个意象，约翰看见人子的意象；第二个意象，约翰看见这个将来审判的意象啊；第三个意象就是约翰看见怎么样，这个神基督得胜的意象；最后的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降临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大概了解。每一个这个启示录，我们把它22章分一个段落来看的话，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在第1章的1到8节就是一本书的序言。那来到第22章的后面几节叫做它的结语啊。所以我们有启示录呢，有序言，有结语。那么序言告诉我们什么？序言的1章1节说，这一本书的真正作者是耶稣基督，所以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1章1节讲出这一本启示录的真正的经文的内容是来自耶稣基督啊，来自耶稣基督。那把它写下来的呢，就是约翰就是约翰。所以1章2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都写出来。好，这个所以一开始就讲明这个作者。再来1章3节，告诉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目的，就是读了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就是有福的人，因为审判的日子临近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读启示录的目的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些教导，这知道了就要去行。所以在22章的6到7节，天使又对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众先知被神的灵感动的主就是众先知 倍感之灵的神。然后呢，主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呐、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这就是在一开始跟结尾都讲到读启示录的目的，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啊，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们应当存什么样的心态来读圣经？哈，我们晓得圣经是为了对我们有益处，哈，是对我们警戒啊、矫正啊，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呢，我们之前在雅各书第一章啊，也学习到这个。啊，教导就是听到就要行道，然后雅各书1章25节说，我们听了道，详细查考，并且时常如此，而且确实去行的，就在他一切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个观念呢，就跟读启示录的目的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在1章的4到6节是约翰的问安。所以呢，1章4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信是写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1章4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等等啊，把这个恩典祝福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恩惠平安的来源。啊，恩惠的平安来源是从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呢，我们对弟兄姐妹说啊，这个愿恩惠平安祝福你归给你。我这样说，如果我是牧师，我说这样给你听呢，我自己本人呢，没有什么恩惠平安给你的，所以我要说呢，我应该要祝福呢，应该是说愿主所赐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呢，我必须要把这个恩惠平安的来源要跟你们讲清楚啊，是来自于神。那恩惠平安从神而来，那什么样的人得着这个恩惠平安呢？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得着神所赐的祝福，这个恩惠平安呢，我们必须要放在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框架里面啊，就像保罗的问安跟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归于你们。”那接下来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下面一定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说：“你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说，你们是认识神、跟随神的人，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很清楚这个观念，就是说，恩惠平安的来源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不是从牧师，牧师不会给你恩惠平安。那你要得到神所赐的恩惠平安呢，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认识神的框架里面。就是你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你是啊，这个啊承担主的使命，做见证、传福音的人，你在信望爱上面能够活出信仰的人，你是认识神、跟随神的，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恩惠平安是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赐给他们啊，所以在4到6节呢，我们要很清楚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那么，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有这个名词重复的出现，就是说神跟基督。那神跟基督的关系啊，这里面所呈现的，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所能够理解的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怎么样来称呼这个事情。我们先从旧约圣经来看，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4节、44章6节、48章12节，以及诗篇的90篇1到2节，都有这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从头到尾的这一位神，耶和华神。”好，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1章8节。 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个主神这样说：“我是这样的神呢，就是说我就是旧约圣经的那位耶和华。”然后启示录的1章17节，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主神，耶稣就是。跟耶和华一样，三位一体的神。21章第6节，神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啊，22章13节，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弟兄姐妹，你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就发现三位一体神的精义啊，就在这些经文里面，神父神。就跟子神、跟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都是从开始到末了，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啊，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万有之源的神就同时成了万有的终结，就是说，我是初，我是终嘛，初就是所有的源头的开始。终呢，就是所有事情的一个终结，所以他说我是初，我是终啊，所以万有之源的神就成为万有的终结哈。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呢，我们在观察这个神跟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啊第一意象，第一意象，第一意象呢，就是1章的9到20节，约翰所看见的。人子的意象，所以1章10到11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那约翰就说：“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啊，就是那个声音很大，那吹号。我们想，今天我们所能够理解，这样吹小喇叭那样的声音啊，大声。”他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告诉你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那你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呢？”啊，所以约翰呢，就转过来啊，后面有声音，他就转过来，转过来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嘛。他一转过来就看见7个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刚才说到7个灯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章20节，他看到7个灯台，就看见7个教会，然后在7个教会当中有一位人子啊，所以。这个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呢，这种人看见神，圣洁的神啊，会有什么反应啊？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从旧约的摩西啊，摩西说：“求耶和华让我看见。”耶和华说：“你看见我就必死。”所以呢，就告诉摩西说：“你在一个山洞，把它放在一个山洞。”所以呢，就摩西不能看见神啊。了不起，只看见那个背影而已。好，我们看见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神告诉他要脱下他的鞋子啊。神以人的样式出现。那么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也讲到啊，以赛亚看见神就立即扑倒，以西结看见神立即扑倒啊，像死了一样的这种反应。啊，新约圣经也有记载到是。那个保罗跟约翰哈、啊，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耶稣啊，也是扑倒在地。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啊，我们好像啊对神好像不是那样子的，像这些啊圣经人物那样子一个观念哈、啊，我们好像认为说看见神是随随便便我看见你，你看见我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经文来学习哈，一个敬畏神的观念啊，敬畏神的观念啊。所以好，那再来在第一意象里面呢，啊，就是讲到现在的事情，就是2章1节到3章22节，就是人子耶稣哈启示约翰关于7个教会现在的事情。所以在啊，第2章、第3章呢，就有这个写给7封7个教会的书信啊，7个教会的书信。那每一封给教会的书信的开场白都说以耶稣的吩咐开始，代表说这个书信 不是啊，使徒约翰自己的想法，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耶稣吩咐他写的。然后这里面一开始，耶稣就会称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啊，耶稣对自己的一个宣称。那第三点呢，会讲到说，我知道，耶稣知道，他用耶稣知道来带出对教会的评价，然后用呼吁。就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以及得胜者的应许，要来作为结束。所以七封书信的格式哈、啊、都很相近啊。那么在第一意象里面，他讲到这个意象，就说讲到说耶稣是在七个教会行走，主知道也知道，因为主在教会中行走，有什么事情主不知道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观念，今天在我们的报德啊，华人布道会，我们就思想主在我们的教会行走，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主在我们教会行走，主知道，主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我是什么样的心。主在教会中行走，教会是所有信主的人的群体。所以主也在你的家中行走，所以主也知道你家里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个神掌权作王的一个观念，我们能够明白所有隐秘事，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台前呢一概的显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七封书信。啊，就好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我们可以从教会的状况来区分啊，这七封书信。好，所以七封书信的第一层，就像三明治的上面那个面包跟下面的那个面包哈。第一层呢，就讲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呢是有很大问题的教会，也是当时最大的教会。那最下面的这一层。就是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嘉教会，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教会，是很富有的一个教会，所以在第上下两片面包之间呢，夹的第二层就是讲到士美拿教会是缺责备被称赞，士美拿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啊，是在七个封书信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就是士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教会，那被没有责备，被称赞啊，被称赞。那这个教会是最贫穷的教会，那菲拉铁菲教会呢是最小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最贫穷跟最小的教会呢被主称赞啊。那中间的那一层有三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有普通的问题，有推雅推拉教会也是有普通问题，还有撒迪教会。有普通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三明治的观念来看啊，这七个教会哈、啊，来这个七个教会。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来看，那么拔摩岛呢在地中海，那它的西边呢就是亚细亚，所以呢以弗所是一个海港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顺时钟的方向来看这七封教会的书信啊，以弗所啊上面就是士美拿，再来别加摩、推雅推拉、撒底、菲拉铁菲以及老底嘉啊，这样就好像是一个顺时钟的方向，可以理解这个七个教会。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七个教会？哈，我们刚才讲到说，从一个线性历史来看，那么当然，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是对当时的七个教会所写的。那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看，那这个当时的七个教会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历代学者对七个教会的看法，我们来理解。啊，首先呢。这个七个教会可能在关怀，在教导当时在小亚细亚地区哈的七个重点教会。这七个重点教会所在的位置都是交通中心啊，交通、通讯跟商业中心。那
是不是这个七封书信呢，在讲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在讲历史上有七种不同类型的教会，然后呢，神在真理上指导他们啊，是不是这样的看法？或者是用七个教会来预表在教会历史上有七个不同的时期？那如果是用这样子一个观念来带入解释这七封书信的话呢？这个叫做时代主义的假设，用这样子来解释呢，在解经上会遇到困难的，好，会遇到困难，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读这七封书信啊，主要就是我们从经文的本身，我们从经文所讲到，比如说以弗所教会跟老底嘉教会，一个是失去起初的爱心，一个是在信仰上不冷不热。所以，那把这个对以弗所教会跟老底嘉教会的指责，放在我们今天报德华人播道会，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从七个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责备跟称赞当中呢，要来检验，要来反思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这就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一个目的。所以，七个教会的现状，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离弃的起初爱心的教会，士美拿教会是将要受苦受逼迫的教会，别加摩教会是需要悔改的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是有假女先知的教会，撒迪教会是不警醒的教会。那腓拉铁非教会是忍耐的教会。刚才说到这个士美拿教会是最贫穷，腓拉铁非教会是最小。这两个教会是在七个教会当中没有被责备，而是有被称赞的哈。好，那最后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啊，信仰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呢，不会把七个教会的经文啊，我们都每一个都看过，我们从中挑选。啊，挑选几个来看，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当时啊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市，商业中心，也拥有亚细亚最大的一个海港。那么你今天如果啊去这个参加这个保罗行踪啊，第一保罗行踪第一呢，你就是会坐飞机来到土耳其啊，这个是在土耳其境内。所以呢，你会来到土耳其境内啊，就这个会带你来经过这七个教会啊，走一遍。那当然，今天你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已经看不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啊，教会已经是成为一个废墟了，已经不存在了。那以弗所呢，是当时的宗教中心啊。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到哈，它有庞大的雅典米女神庙哈，所以当时不是讲到说银匠是靠着制作雅典米女神像来赚钱，那结果被保罗传福音破坏，所以呢，啊，这个银匠就聚众啊闹事啊，把保罗他们等人呢要抓起来啊，所以这样子，这以弗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呢，主的责备说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我们就来思想，如果这一句话对我们教会来讲，那我们失去什么样的爱心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失去对主的爱，我们就失去对主内肢体的彼此相爱。那我们怎么样会失去主的爱呢？在这个过去的主日啊，我用弥迦书6章8节讲到一个观念。就说，当我们不懂得感恩跟赞美的时候呢，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就会渐渐的冷却，因为我们的思想就进入到一个我们中文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一个状况，我们觉得一切所得到的都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我们失去了感恩跟感谢以后，我们内心对主的爱就渐渐的冷却，就冷淡。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对主内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的心很冷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问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种状态？所以呢，他就来到这里，就告诉我这个 第二章说你如何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刚才我讲到说啊，我们从哪里堕落，就是我们失去了感恩跟感谢的赞美之心了。我们当这个感恩、感谢、赞美渐渐失去的时候，我们主的爱冷却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要怎么样把这个啊重新拾起来呢？啊，我们就要悔改，然后呢，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就要回来操练，每天的操练感恩、感谢、赞美神。啊，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操练赞美和肯定啊。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操练，我们就是开始要来拾起这个起初的爱心。那耶稣说：“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是讲到说，亚当夏娃犯罪，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封锁生命树。但是来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最后，这个生命树呢要重现。啊，生命的河水呢，要从圣殿啊流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有主的爱，有行动，那我们就跟耶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连结的，我们就得着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哈、啊。但是这里面他说，以弗所教会哈、啊、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可以啊被称许的事情。就是以弗所教会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我们就不明白哈，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所以呢，一些早期的教父认为说，尼哥拉一党呢是道德败坏的挂名基督徒，但是呢，从这个希腊文的这种字义啊来看，它是指一个圣品阶级制度，所以什么意思呢？因为尼哥拉啊，尼哥拉这个字呢是 Nikolaos 哈、啊，那代表第一个字呢是征服，征服的意思，我就在什么之上啊，在什么之上。那第二个字呢就是老百姓、平民，所以尼哥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啊，在老百姓、一般平信徒的阶级之上啊，阶级之上，就是说他爬到平信徒的头上就代表说，在尼哥拉一党呢是划分圣品阶级，那为了要来辖制信徒，那忘记了说信徒皆祭司的这样子一个教导啊，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希腊文哈、啊、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尼哥拉哈、啊，当然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一处经文在说明尼哥拉一党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这样子一个方式来理解啊。所以第二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啊，不是第三个教会哈、啊，第三个教会我们士美拿教会就跳过去了。他说别加摩教会，那耶稣称他自己是什么？是有两刃利剑的哈，哇，你好厉害，拿着啊，主好厉害，是像两刃利剑。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第四章就读到说，两刃利剑的厉害是什么？刺入啊，我们里面呢、啊，能够把骨头和骨髓分开来，就说能够分辨啊，分辨我们的内心思考。所以呢，这个有两刃利剑的主耶稣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居所，有撒旦座位之处啊！哦，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别加抹教会的信仰呢是不纯正的，不纯正的。他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哈、啊。他说，即使有人殉道，你还坚守我的名啊！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当中哈、啊。那主的责备是什么？主的责备就是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我们就要回去看民数记啊，就说当时的摩押王啊，这个花重金啊，带着财宝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这个三次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呢，但是他的口被神管束，咒诅的话说不出来，反而说出神要祝福的话。 所以巴兰的教训就是呢，见财起意啊，为利，为了利益呢，来这个妥协。所以呢，这个就在讲说，他们这个别迦摩教会，他们走过为信仰而死的危机啊，就是殉道嘛，为信仰而死的危机，在传讲耶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开始在生活当中跟别人妥协了，去行那奸淫的事情。因为巴兰没有办法去开口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跟摩押王献了一个诡计，叫做美人计。哈，他说你就派出你们国中最漂亮的女人去勾引这个以色列人啊，然后去带领他们行奸淫的事情，啊，让他们生活淫乱，就败坏了啊他们的信仰。所以呢，这讲到巴兰的教训，就是妥协，然后开始行奸淫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别迦摩教会是信仰和标准是一直在下滑。所以呢，主耶稣的责备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然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有可听的应当听啊。”凡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哈，除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认识。那刚才讲到说，圣启示录有一些象征性用词，就像这个白石，我们就不明白它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从别迦摩教会学到什么功课？学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在教导上面有没有妥协？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有撒旦的居所啊？就是我们渐渐的，我们的信仰跟道德也是在走下坡啊。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教会来看。再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教会哈，我们直接来谈这个撒迪教会。撒迪教会呢，耶稣称他说是神的灵按神的七星。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怎么样？没有真实活泼的信仰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常常会用这个名词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就是说有基督徒的名字，但是没有基督徒的生命见证。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17说的。他说：“我看你们啊，怎么还是像外邦人一样？”啊，行虚妄的事情，还是像外邦人一样。所以重要的在这里面呢，不是别人怎么看我，看我们，而是耶稣基督怎么看你。耶稣基督看你，他说：“我今天对你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哈，我们可以知道。所以这个撒迪教会，是可以坐满的人，好像很兴旺，但是在灵里面呢，好像坟场一样，一堆死人在里面，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自称基督徒，却未真正拥有基督。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地方啊！我们特别要警醒，我们怎样领受福音、领受神的话，怎样听见就要去遵守。他说，得胜的要穿白衣，在生命册上有名字。哈。好，再来我们来看啊，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啊。神指责老底嘉教会说：“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内心有火，火热的心哈，我们的侍奉就火热。那冷有什么好处呢？哈，冷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里面呢，如果我们自己感受到我们在信仰上非常的冷淡冷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是这种状态呢？我们会觉得啊，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想要去追求啊，想要去追求，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火热起来，就是冷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就好像活在一个信仰的谎言里面，信仰的一个保护伞里面，我们就好像自以为啊很美好的一个信仰，我就变成是一种叫做什么自己欺哄自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啊，主耶稣指责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优点，虽然是一个富足的教会。但是是一个冷漠的教会，自以为富足啊，却不知道贫穷； 自以为眼睛看得见，却不知道他是瞎眼的。所以主的责备说你们是不冷不热的行为，毫无依靠之心。那这里面最美的就是这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在门外叩门，3章20节，他说一直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进去了。意思就是说，神站在教会外面一直叩门，无法进入。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塞满了世界的东西，我们的心塞满了世界的东西，耶稣基督进不来。但是这里面看见最美的一个应许，就是神一直在你的心门外想要进去，没有放弃。所以这里面看见的是主耶稣没有放弃我们的一个心意，只要我们愿意开门。所以啊，我们可以教堂盖得很大很华丽，人很多，但是人来到了这个华丽人多的教堂，有没有看见神？这才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老李家教会要思想的，就是说主在叩门的时候，有哪些原因让你不去开门？所以呢，我盼望能够求主使你看见，你不是一无所缺，而是样样都缺。所以今天我们读了头3章的经，我们就要思想啊。启示录说到的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就是听见又遵守的人。所以呢，我们读启示录，我重点就是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而不是呢要去猜测末日的确切时日，没有人知道的。那如果我们有这个离弃起初的爱心，我们就问自己，在今天，在我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今天在我的居所是否有撒旦的座位？主知道你的行为，我是不是暗明我是活的？其实我里面的信仰是死的。啊，我们就要来看看我的生活表现，来检验啊，我是不是一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什么特征？最后，我必须要啊，来看到主很重视啊，重视主对我的看法，主知道我，重视主对教会的看法，所以我、你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跟教会是息息相关，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羔羊。要被迎娶的幸福哈，这就是我们的勉励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让我们从七教会的责备也来检验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生活啊，在哪些地方会被主责备，因此我们懂得要悔改，懂得要回到那起初啊，我们所行的事情上。求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也祝福未来2周我们在啊分享启示录的时候能够看见当中的重点啊。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各位弟兄姐妹晚安。